兄姐妹平安。谢谢诗班，谢谢敬拜团队，感谢主让我们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他。没有比在上帝的家中更稳妥、更平静、更安稳、更有盼望。那我回来，这是第二个主日。上一周，大脑昏昏沉沉，那感谢主。那这一周我觉得轻松了很多。但是我在跟弟兄姐妹在交谈的时候，我知道川普新政，联邦政府要裁员，对我们教会冲击极大。我们教会可能有一大半以上在联邦政府工作，或者是跟联邦政府相关的岗位上工作。那我在交谈的过程当中，那我问弟兄姐妹啊，我说如果你能用一个词汇来描绘当现今的这个环境，应该用什么词？你知道是什么词吗？一个词是风暴，那第二个词是什么？地震。因为过去的联邦政府的工作，在一般人的想象当中是稳定的，相对来说是稳定的，可如今稳定不再稳定，突然好像湖面骤起风暴，突然站在那个鹿角之地开始摇晃。人到中年再要换工作，或者面对未来的不确定，那心中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？那我就问，我说如果环境像风暴，那环境像地震，那么你的心态又是如何呢？如果用两个词来描绘你的心态，那应当是什么样的词汇呢？就是这儿的词汇，忧闷，然后呢，烦躁。忧闷是表示你心灵下沉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做，也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，感到无助，感到低沉，感到焦虑和不安。所以今天我跟弟兄姐妹一起要来读这样一段经文，特别是讲这句话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来读好吗？这个题目我们一起来读，来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那这一遍了你再想一想，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？我们再说一遍好吗？来，我们再去读一遍，来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前面是讲的事实，后面讲的是出路。那我现在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跟我读这段经文只有11节经文。那请大家预备好的心这是一篇祷文，这是诗人在极大的困境当中向上帝的祷告。我想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处境可能很像，在祷告当中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神啊，我的心期末你，若我期末溪水，我的心可想神，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住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，大家守集。我追想这些事，就心就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呐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呐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破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，你的洪涛浪漫过我身。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，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你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 我的心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让我们去祷告。创造万有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你就是爱，你爱我们，你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，你应许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。也许当你的儿女们聚在一起敬拜你的时候，你乐意住在我们中间，你的宝座在我们中间。你是至尊至大至荣的神，你就是真理、生命、荣耀的本身。主，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力量。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，我们在敬拜你，我们是敬拜者，你预备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与你相遇，与你相连。主耶稣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重价赎买我们。谢谢主，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运行在我们中间。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的心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大家刚才那句话还记得吗？来，我们再读一遍。来，我的心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。这篇诗篇很有意思啊，他告诉你啊，他内心渴望神，如露渴慕溪水。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好像露切慕溪水一般。”我们是被造的，弟兄姐妹，神从无创造万有。大家记住这句话，从无创造万有，万有的存在是因为神，神是万有存在的根基。就像这个房子，它没有根基，这个房子就会摇晃，就会倒塌。人生没有上帝，你人生没有根基，生命没有根基，未来没有根基，一切都会摇摆不定。所以神造人的时候，人里面最深的渴望是什么？是对神的渴望。当我们堕落以后，我们渴望世上许许多多被造的东西，我们能理解，但是你要更深一步，你最大的渴望，内心最深的渴望应当是神。当你回到神面前以后，你开始知道我要渴慕神。这个诗人不但渴慕神，他渴慕敬拜神，他渴慕和众生徒一起来敬拜神。他说我的渴慕像什么呢？就像一头鹿，他切慕溪水，不是一般的溪水，不是脏水，不是浑浊的水，而是森林深处纯净的水，干净的水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渴望敬拜神，我渴望遇见神，渴望和我的父和我的主紧紧的连接在一起。你说这个人信仰是不是很近前？是不是很近前？他很近前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很多人他心中对神没有渴望，他只是渴望神祝福他，他对神本身没有渴望。但是这位敬拜者，他渴望神的本身。我说这么一个近前的人，我问大家，他会忧闷吗？会不会忧闷？你说这两个画面放在一起，是不是一对比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怎么可能呢？一个如此近前的人，一个敬拜神的人，一个以神为喜乐的人，他怎么可能还有忧闷的时候，还有烦躁的时候呢？那这就是很真实。圣经从来不给人在空中画一个饼，他讲现实生活，讲你的心，讲你的生活。他说我的心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我 在我里面烦躁？一个金钱爱神的人，一个敬拜上帝的人，在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忧闷，也会有烦躁，因为我们是走在通向天堂的路上，走在通向终极荣耀的路上，还没有到家，所以我们里面有烦躁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忧闷，但是不可怕。可怕的是什么？你走不出忧闷，走不出烦躁，那叫 depression。 诗篇很美，诗篇就像一个人们说灵魂的解剖，解剖你的灵魂，灵魂的解剖学。你打开诗篇的时候，打开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比上帝更了解我们，没有一个人更靠近我们的灵魂，比上帝更靠近我们的灵魂，因为我们是他造的。就是你的妻子， 你的丈夫靠近你，也不如上帝更加靠近你的心，因为他是你，你是他造的，他知道你里面的快乐，里面的满足，里面的忧伤、焦虑、忧闷、烦躁、不安、沮丧、无望、愤怒。我知道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心中就是沮丧，甚至愤怒，很是失望，心中充满了焦虑和不安。神对我们说话，神透过这句话对我们说话，是神告诉我们说，一方面我们向神祷告，一方面我们在心中也面对这种挣扎。神教导我们这么做。我的心哪、啊，大家再讲一遍，我的心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下面一句话很关键，怎么样？应当怎么样？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应当仰望神。这是我们的出路，这是我们的出路。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忧虑呢？为什么会有忧闷呢？你忧闷，你烦躁，你心中无助，觉得沮丧，是因为里面很乱呢，不知道路在什么地方。到底什么是让我们心中忧闷呢？到底什么是让我们心中烦躁呢？闷得慌。有人说我闷得慌，我说闷得慌是什么意思？我讲不清楚，但是我闷得慌。所谓闷得慌，有的时候你们知道，进到一个房子的里头哈，好像气压很低，门又不能打开，窗子也不能打开，觉得好闷，就那种感觉，不知道路在哪儿，觉得很无助，觉得自己无力面对生活的困境，这叫做忧闷。烦躁呢，是里面不确定，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指望，不知道在什么办，这叫做忧闷和烦躁。那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累在忧闷和烦躁呢？弟兄姐妹，圣经告诉我们了，今天这个诗篇告诉我很多的原因，但是我想最后几个原因跟大家是相关的。他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？他说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。你心中忧闷是因为有敌人在你的身边，有对手在你的身边。他说在我身边有些人不喜欢我，讨厌我，仇恨我，甚至挤压我，他说就像打碎我的骨头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骨头流伤的时候是不是很痛？如果有人打碎你的骨头，那不是锥心的痛吗？所以他心中很痛，很痛。有人攻击你的时候，这个人可能就是你家里的人哦，可能就是你同实验室公司里的人哦，是你的同事哦，可能就是你的邻居哦，可能就是你的配偶哦，可能就是你的孩子哦。所以他心中很沮丧，很忧闷。有人告诉我说，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呢。他说我每次进入家门的时候，我就像进入一个冰库。他说我每次进入我的实验室，进入公司的时候，我像进入一个战场，我心中不得安宁。那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有忧闷，长期面对一个不好的一个环境，你的对手。有的时候甚至你有个委屈，就像诗人讲的一样，诗人说，主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身边有诡诈不义的人，你有口难辩，有冤难伸，长期的冤压在心中，你里面忧闷，你里面烦躁，你里面不安，这是一个原因。我不知道你中间、你们家中、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让你开始忧闷。那还有一个忧闷的因素是什么呢？他说啊，我追想这些事，我心中极其伤悲，过去没有过去，一想到过去，心中就忧闷，就烦躁。过去是什么事？原生家庭的痛苦，忘不掉过去童年的那些记忆，婚姻的伤痛，你忘不掉。过去没有过去，过去一直在影响你的现在。过去的辉煌如今没有了，觉得自己价值感不存在了，没有价值。一想到过去，他心中就沮丧。过去的和睦的家庭没有了，过去的爱没有了，过去的成就没有了，过去的伤害伤痛忘不掉，让你心中忧闷烦躁，生命深处有一种叹息，这让你忧闷，让你烦躁。但是诗人告诉我们还有一件事呢，他说，神啊，你的波涛如洪，你的波浪洪涛来淹没我。生活中有许多的风浪和波涛淹没了我们，就像刚才我问大家， 有人说，我现在的处境就像在风浪当中，在地震当中。这个风浪，这个波涛是什么？可能就是你的儿女让你恐惧，让你忧虑，可能就是你的工作摇摆不定，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。就像我刚才所说的，过去我们觉得 federal government 它的那个 job 是肯定 stable， 是很稳定的，可是如今稳定不再稳定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你一个人在河水当中，在波浪，在洪涛当中，你的脚能站立得住吗？能不能站立得住？你站不住的。我们在海边玩过水，我们知道，当你的脚脱离那个土地的时候，波浪推着你走，你脚下开始摇摆摇晃，站不住。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叫洪涛波浪来淹没我们，一浪过去一浪又来，一波过去一波又来，让我们的里头充满着愁苦。我们中间有些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，有些人可能工作正在面对一个挑战，或者失去了工作，或者复杂的人际关系、家庭冲突，或者你的疾病，长期的疾病来纠缠你，好像洪涛一样，好像波浪一样在淹没你，所以心中产生一种忧闷，产生一种烦躁。这时候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圣经把我们的灵魂给打开解剖，让你看孩子你为什么会忧闷，忧闷是因为这些事吗？是因为是这些事吗？那下面他讲了一句话，忧闷是什么？他说啊，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，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？弟兄姐妹，当你在忧闷中的时候，在烦躁中的时候，有三股寒流，至少有三股寒流在冲击你的心。第一股寒流是什么？从你肉体来的，你会自怜，你脚下摇晃，巨大的压力，你不安，你惊慌，你怀疑自己的能力，也怀疑上帝真的在乎我吗？上帝真的在我身边吗？那这个时候你的肉体开始一股寒流来冲击你啊，你开始觉得没有把握，没有确定的。那时候你的心中开始有抱怨，有指责，有愤怒，内在开始摇摆摇晃，这是一股寒流，让你的心中忧闷下沉。第二股寒流是什么？来自于这个世界，周围的人说，哈哈，你不是基督徒吗？你的神在哪里？你不是去做礼拜吗？你不是读圣经吗？你不是祷告吗？你的神呢？那是来自世界的挑战。当世界的声音冲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就更加的烦闷。是啊，神在哪里？如果神在掌管万有，为什么如此？那第三股寒流，那是从来自于撒旦的。撒旦说，你不要跟从他吧，弃绝他吧，回到你的老路，没有用的，让你远离神。那这是心中忧闷、恐惧、沮丧长期压在这里头，我们的里头非常的苦，没有喜乐。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说，有些人一生活在这种忧闷跟烦躁当中，他的脸充满着生活的苦楚。我们开玩笑说，如果这样的人去讲天堂，人家不相信的，如果讲地狱，人家比较相信，对吗？因为满脸都是痛苦嘛，是不是？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？神让人说，主这么说，圣经这么说，应当一无挂虑。神的心意不是让你活在愁苦忧闷当中，好像没有神一样。神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意，神让你喜乐，神要祝福你，神要引导你，这是圣经我们的心意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当我们面临工作不确定的时候，当我们面临家庭挣扎的时候，我们心中很苦、很忧闷、很闷、很烦。我们知道忧闷、忧虑、忧愁没有用的，我们知道没有用，也告诉自己没有用，可是就是忧闷，就是愁烦，就是烦躁，对吗？你烦躁、你忧闷的时候，你不是折磨你身边的人，不是折磨他人，你折磨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当然有的时候你折磨多了，也折磨你身边的人，你每天是苦瓜脸，你身边的人很痛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说你不要忧闷，不要忧虑，应当一无挂虑，不是指责，不是抱怨。出路在哪儿？大家一起跟我说，一起说来，应当仰望神。这神就给我们的心意啊。那人说，那我怎么来仰望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四面 波涛汹涌的时候，在风浪之中的时候，风雨飘摇的时候，大地震动的时候，你落脚之地开始摇摆不停的时候，你没有出路，你应当仰望神，应当仰望神。圣经翻译得很好，应当仰望，仰望是什么意思？怎么样？向上看，仰望是向上看。你看周围都是风雨，都是你的对手，你心中怎么可能不忧闷不沮丧？到处都是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到处都是问题。神说你应当仰望神，向上看。为什么向上看？因为神对你有个计划，神对你有个计划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个王叫大卫王，我们中间有刚归主的弟兄姐妹不知道，在旧约中最伟大的国王是大卫王。他还没有做王之前，上帝就派先知来膏列他，那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礼仪，用香膏膏他的头，意思是说上帝的话透过先知领导你，你要成为伟大的以色列的国王。这个应许好不好？应许当然很好，谁都想做国王，对吗？高莫了他。可是上帝的话是一回事，应许是一回事，可是现实生活是另外一回事。十多年过去了，还是一个平常人。不但是平常人，当时的国王扫罗拼命地追杀他，想尽办法要抓住他，要杀死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看呢，上帝对大卫有一个计划，可是这个计划在哪儿啊？一年过去了，两年过去了，三年过去了，十年过去了，应许还是应许，理论还是理论，现实没有改变呢。扫罗每天在追击他，在猎杀他。人在这种环境里头，弟兄姐妹，你说应当如何办呢？他闷不闷？烦不烦？愁不愁？沮丧不沮丧？所以读大卫的诗篇的诗篇里头，常常讲他心中忧闷呢。就像你来到上帝的教会当中，你听到上帝的话好美啊，可是回到家觉得对方的脸还没有改变，生活的环境还没有改变，你的心就开始下沉，对吗？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一句话，圣经怎么说？大卫在旷野的山寨里，旷野就是无人之地，到处在逃窜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要追杀他，动用国家的机器来追杀他，可是神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中。请你注意这句话，一方面是扫罗天天的追杀大卫，另一方面是神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。到底谁的力量更大？是谁控制环境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问你，是谁在控制这个环境？是谁？扫罗。是谁决定大卫的命运？谁？上帝吗？搅动环境的是扫罗，但决定大卫的命运是谁？是上帝。大卫当时在世界上的时候，当他被追杀的时候，他首先投靠的是谁？先知撒母耳。他说撒母耳可以救救他，结果撒母耳也不能救他，结果他逃到祭司亚西米勒那儿，结果祭司也不能救他，结果祭司全家被杀，结果他逃到国王的儿子约拉丹那儿，他觉得王子可以救救我吧，结果王子也不能救他。你看看，祭司不能救他，先知不能救他，王子也不能救他，他投身于他们，投靠他们，他都不能救他。就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用他的聪明，他投靠到什么地方？投靠到哪儿？他投靠到扫罗的敌人的怀抱当中，非利士人。他觉得敌人的敌人不就是我的朋友吗？对不对？他就投靠腓尼士人，结果腓尼士人认出了他，他就是当年打败腓尼士人英雄歌利亚的那个大卫。结果人们要追杀他，他无路可逃啊，弟兄姐妹，他无路可逃，我到哪儿去逃避我的对手呢？祭司不能救我，先知不能救我，王子不能救我，敌人也不能救我，我去哪儿？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投靠人，人不能救他，神要救他。 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对你有计划，也许是不是一帆风顺的，但是神的计划没有人拦阻你。大卫回到神的面前，神怜悯他，帮助他。扫罗可以搅动环境，但上帝决定你的命运。大家一起跟我说，来，扫罗搅动环境，上帝决定你的命运。环境不是你能控制的，也许扫罗来控制，有一种力量在控制，但是上帝决定你的命运。所以上帝定义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中，上帝定命在他身上。那这是一点，所以我们仰望神，因为神定我们有个计划，他是你的父，你是他的孩子。那第二点呢，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神的同在没有离开你。在但以理那个时代，你知道尼布加尼撒权力极大，塑造偶像，让全世界的人，全帝国的人来敬拜他。三个年轻人，他说我们只敬拜神，我们不敬拜偶像。这三个人的名字你们还记得吗？叫撒德拉、米色、亚伯尼哥。亚伯尼哥啊，亚伯尼哥，三位，他们拒绝他。那国王说，凡是拒绝国王命令的，被扔进火炉，扔进火炉。当他得知这三位顶撞他的时候，你知道，国王下令把火炉的温度提升七倍，结果抬这些年轻人的那些人还没有靠近火炉就被烧死了。他们烧进去，把三个扔进去之后，认为他死定了，结果发现一个问题，上帝开尼布加尼撒的王的眼睛，他发现炉子里面好像有第四个人。这三位年轻人衣服头发毫无伤害，有第四位在伴随他。那第四位像什么？像人质。这在告诉我们，我请弟兄姐妹在思想哈，上帝把这些信息放在圣经里是告诉我们，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上帝为什么不阻止尼布加尼撒王塑造一个庞大的偶像让人来敬拜？上帝为什么不阻止他在地上建造火窑，要消灭那些拦阻他的人、不敬拜他的人？上帝为什么不阻止把这三位泡进火炉？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不阻止让尼布加尼撒王把火炉的温度提高了七倍？上帝为什么不作为？很多人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做？神啊，你要伸张，神啊，你要行动。可是神好像很静默无语。为什么？神就是神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当你在葫芦中的时候，他也在葫芦当中。痛来了，苦来了，闷来了，神没有走，神的同在是永远不离开你的。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神的同在永远不离开你，他就是你的保护。所以这三位人在葫芦当中，上帝保护了他们，上帝是他们的保护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的保护者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牧人，他保护我们。有人说，主啊，如果在我的生活当中就不应该有这个偶像吗？不应该葫芦家已经很热了，已经 很难受了，你还不阻止让火炉的温度提升了七倍，你不能管一管吗？你不能阻止他吗？然后神就是神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你在火炉当中，不等于神就离开了你。神的同在永不改变，他是以马利利的神。神的本质是什么？是爱。神的本质就是以马利利，与我们同行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四面风浪的时候，让你记得一句话，他对你有计划，他与你同行，他每天没有离开你。你不理解我为什么还在火炉当中，这就是上帝的奥秘，他在火炉当中与你同行。我知道现在很多弟兄姐妹在水中，在火中，神怎么说？水不淹没你，怎么样？火怎么样？火不烧着你。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应许，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什么是平安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火炉外面平安，火炉里面就不平安，一般的我们是这么认为。 可是神就是平安，弟兄姐妹，神在什么地方，你经历神的同在，你就是神的平安。平安是火炉中的平安，火炉中的平安，你不敢想象吗？我们说要有平安就没有火炉，有火炉就没有平安，可是神的平安就是出人意外，它是火炉中的平安。第三个，我要弟兄姐妹知道，仰望神的时候，你不要忘记啊，有神同在就有平安，有神同在就有平安，神赐给你平安。主耶稣的门徒彼得被抓进监牢，因为他传讲神的道，当时的国王叫希律，非常的残暴残忍，已经杀死了当时的门徒叫雅各，他是来真的，不是威胁你，不是耍计谋，他是真的，他已经处死了雅各，现在逮捕了彼得，怎么办？彼得第二天就要处死了，可是那天处死的前一天晚上，你看看他什么样。前天的弟兄姐妹，我爸爸你想一想，你现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，明天我就要上法场，这是我最后的一个愿望。我特意到网上搜索了一下，人在临死前的第一天晚上会怎么样，你知道会怎么样吗？有些人哭啊，后悔啊，有些人很恐惧，有些人很后悔，有些人烦躁不安，有些人无法入睡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知道明天就没有了，生命就结束了。可是彼得在监牢里头，当时还有两个士兵绑着他，怕他逃走的，还带着锁链，既然睡得那么深那么沉，你可能体会不到，我体会到一点点，因为我刚刚从飞机等了11个小时，然后坐红眼飞机来到 DC， 回到家以后洗过澡我就睡了，睡得昏天黑地啊，只有当我太太拍拍我，我才知道这是什么时间，那时候我才知道我已经回来了，睡得那么沉。我想彼得在监牢里的时候就睡得非常的沉，天使一来的时候，有光照亮的时候，他都没有醒过来，结果还拍拍他，哎，老兄老兄醒一醒，他才醒了。我劝弟兄姐妹思想，直到明天就要上法场，这是最后的一夜，还睡得如此的香甜，什么原因呢？人家说彼得是大条，彼得是大条，大条什么字什么意思呢？无所谓，是不是什么都无所谓，对你的命无所谓的人可能不多，对吗？为什么？不是他大条，不是他意识不到危险，不是意识不到他的命很快就要结束，而知道神与他同在，基督是他的主，基督也从死里复活，复活的主掌管他的命运，复活的主是他的平安，这是让他心中如此平静的奥秘。弟兄姐妹，人在艰难当中困苦当中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，平安从何而来？从天上而来，从神而来，这是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。今天我们不在监牢的里头，对吗？我们在神的手中，神保守我们，带领我们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送我们的平安。你知道这次我到东南亚建国弟兄，他先买好了机票，从这儿直接飞到汉城，从汉城转机到清迈，到清迈的时间应该是晚上11点半。我后来从台湾回来之后，我问他，他说我的机票是这样定，到的曼谷是晚上11点半。我心中当然很不安定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时传闻很多，棉花底很多的绑架案件，对不对？我说让一个弟兄去一个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语言，陌生的面孔，一切都是陌生的，夜晚到达清迈，这如何是好？不好，不行。我说让我要买个机票，至少我们同时到达，互相有伴。孙文国去买了机票到汉城，然后从汉城飞到清迈。可是我到汉城的时候，在半路上的时候，机组人员告诉我说，因为天气的原因，我们这个航班5点，下面从汉城到清迈的飞机已经飞走了。弟兄姐妹，我计划好了，我有很好的计划，可是神不找我的计划，神有他的计划。我到了汉城之后，我被迫哈，我改飞到曼谷。到曼谷的时候已经是晚上2点多钟，有人来接我， 是那个不知道哪儿派来的航空公司的什么的，跟他讲话一句话也不会啊，不会讲，我也不会讲泰语，他也不会讲英文的，我们打着手势笑一笑，陌生的环境，陌生的语言，陌生的面孔，一切都是很陌生啊。我说主啊怎么办，这时候脑子里面全是棉花底棉花底棉花底棉花底，你知道吗，都是棉花底棉花底啊。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人说你这时候到泰国你疯了，我回到从台湾回到这儿以后看新闻天天都是棉花底啊。所以当我在那个环境的里头一切都是陌生的时候，面对前面的路不知道往哪儿走啊，我真不知道往哪儿走啊，就像个幽谷当中我都不知道往哪儿走。但是这个心中唯一的一念是什么，我祷告主啊你与我同行，我是在宣教的路途当中，背后有整个教会在为我祷告，有许多的勇士在为我祷告，主我把的命交给你。所以他就带着我走，我有的时候熬不住跟他讲几句，他啊讲什么不知道讲什么，那个泰语蛮柔和的 蛮好听的，我听不懂啊。好不容易送到个楼的门口，又把我交给另外一个陌生人，那个陌生人也不讲英文，我也不讲泰语，一下去就是比划比划比划半天，然后把我带出楼外，但是楼外外面的灯光是蛮昏黄的，不是很亮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着他走，我说主啊，我的命在你手中了，是吧？在这个幽谷当中，我往哪儿走啊？但是带我去哪儿啊？市政区旅馆吗？还是带我去苗洼底啊？啊，我心中没底呀、啊。但是我唯一的想，主啊，你与我同在，你保守我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我是你的羊，你的杖、你的竿引领我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向他祷告，在艰难当中。仰望主向上看，那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，我什么也做不了，一语言也不通啊，什么也不会啊，就仰望主，感谢主啊。那个人引领我带我终于走了一段路以后，开一辆车，车上面写上旅馆的那个名字啊、哦，我现在想啊、哦，这是下头到了旅馆，我跪下来祷告，感谢主，主啊你的计划不是我的计划，我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，但是你的计划高过我的计划，我的计划落空了，但神没有离开我，神与我同在，是我的平静安稳。除了祷告就是祷告，仰望主，在艰难中你经历神对你的引领，神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。弟兄姐妹，诗人怎么说？我的心哪、啊，一起说来，我的心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仰望神，不要忘记了要祷告。诗人在祷告。我抱着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你要好好祷告。我们教会很快要全教会要禁食祷告了，很快了哈。我们到思想会宣布，我们要祷告。你不祷告，你不能经历神的同在。神是无处不在的，他没有远离你，但你要经历他的同在。所以祷告是绝对不可少的。诗人说：“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。”他在祷告。弟兄姐妹，祷告有三件事，不要忘记了。我就结束我的讲道。祷告有三件事，你不要忘记，三件事你要确定，然后你开始祷告，好吗？第一件事，大家记得，弟兄姐妹记得，祷告之前，你开始祷告了。祷告之前，你一定要意识到神在这里，神在听我的祷告，神喜悦我的祷告。我刚才讲的圣经里面那些事件，在旷野当中，神有没有离开大卫？有没有？在旷野当中，神有没有离开大卫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在火炉当中，上帝有没有离开那三位朋友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在监牢的里头，神有没有离开彼得？没有。神时刻没有离开我们。你要知道，这位神是从无创造有的神，他是我们生命的根基，他是无所不能，他无处不在，他特意与他的孩子们同在，这是我们的神。你没有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不等于神不同在，叫你没有感受到空气，不等于空气不存在，你没有感受到这个电波，不等于电波不存在，你没有感受不到社会各种信号，不等于信号不存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你祷告的第一个要诀，你要知道神在这里，神在这里，我现在对神说话，我来跟神沟通，这是什么神？创造万有的主，他名叫耶和华，意思就是自由拥有，他是我生命的根基，他是我的好牧人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祷告是什么？很简单的，非常简单的祷告。我的心哪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 直截了当的跟神说话，你不要绕弯弯，不要花里胡哨的，你在忧闷当中、愁苦当中、忧烦当中，到来到神面前祷告，就直截了当的跟神说，把你的心掏出来跟他讲，你不要搞一些花言巧语的话。父啊，你的智慧如高山，你的爱如大海。你讲这些话，你跟你父亲讲话是这么讲的吗？你不是这么讲的吗？对不对？啊，你跟母亲讲话，你这么说吗？你不会这么说的吗？你会对不对？伟大的母亲啊，你的美丽与日月，哦，与日月同辉，啊，你的智慧就显满天空，就像钻满天空的星星。你会这样跟母亲讲话？母亲会说你疯了吧？孩子有没有问题？有没有毛病啊？你有什么话就讲嘛，你跟神说嘛。所以诗人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心呐，我心里面忧闷，我的敌人攻击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一样，我苦闷。”然后神在心里面说：“你要仰望神。”就第二点，直接来到神面前跟神说话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他在这里，他是你的神，他创造你，他恩待你，救赎你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死，上十字架，他的爱绝不含糊的。这是神。然后你敞开心门跟他说。第三点，不要忘记了，你祷告的时候，很多人忧愁的时候、苦闷的时候跪下来祷告，当时祷告的时候心里好像还舒服一点，可是爬起来以后呢，继续的忧闷，继续的愁烦。你忘记了一件事啊，你祷告起来之后，你要对你自己的心说话。你看这儿怎么说？我的心呐、啊，你对神说话之后，要用神的话对你自己说话。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你应当仰望神，弟兄姐妹。所以现在，我请所有的弟兄姐妹起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这样的祷告，好吗？我们请诗班上来，我们的歌唱团上来，赞美团上来，请大家一起起立，好吗？请大家起立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困境中的时候，无论在什么艰难中的时候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神对你有计划，神是与你同行，神在艰难中是你的平安，有主就有平安。我们在他面向他祷告，这个祷告是我们应当向神呼求的祷告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。我的心呢、啊、应当仰望神。神是我的父，我是父的孩子。神是我的牧人，我是神的羊。神必引领我，神必看顾我。主是门，主是道路，有主就有门为我打开，有主就有路为我开通，有主就有神迹为我预备，有主就明亮的明天。弟兄姐妹，祷告，向神祷告，你不要忘记对自己的心说话。你把自己一切的愁苦交给主以后，不要又把它搬回来，又把它拿回来，重新扛着忧闷，重新扛着烦躁来走人生的道路。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。神要你把一切的东西交给他，重担交给他。当你心中愁苦的时候，对着向神祷告，然后对自己的心说话。我们再读一遍，来。我的心呐、啊、应当仰望神。神是我的父，我是父的孩子。神是我的牧人，我是神的羊。神必引领我，神必看顾我。主是门，主是道路，有主就有门为我打开，有主就有路为我开通，有主就有神迹为我预备，有主就有明亮的明天。我们现在要唱我灵震惊，这是一首伟大的诗歌。我们唱的第二段，这首诗歌，弟兄姐妹，是德国一个作词的女的一个基督徒创作的，她的调子是芬兰颂，是西比留斯创作的。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主的面前，在风浪中，在地震当中，我们来仰望神，让你的灵向神敞开，你的灵开始镇定安稳。记住神的话语，神对你有计划，神与你同在，神要赐你平安，你是神的孩子，神要牧养你，有主就有门，有主就有路，有主就有门为你打开，有主就有路为你开通，有主你就有明天，有主我们就有属天的平安。 让我们唱这首歌，我灵震惊。
我们唱第二段。
在这里，主在这里。主，你当年在世上平静风浪，今天你也可以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。主，你就是平安。你从无创造万有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一件是不可能的事。主，把我们的弟兄姐妹心里的忧闷烦躁带到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来洁净我们，光照我们。主，你用重价赎买了我们，你答应，你应许每日与我们同行。主，在艰难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，向天上看，你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喜乐，就是我们的平安。主啊，愿你的孩子每天来经历你的同在，经历你的平安。你的平安可能是青草地上可安歇水边的平安，也可能是幽谷中的平安，也可能是火窑中的平安，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夺走你的平安。主，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在风雨当中，可能在摇摆不定之中，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仰望你，你对我们有计划。你让我们在夜晚，甚至在黑暗当中， 们仍然能歌唱的主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走我们前面的路，我们面对明天的不确定，我们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，但是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。主，你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重担带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背负我们的重担，
谢谢
你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父啊，我们是你的孩子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羊。主啊，你告诉我们说你是门，你是路。主啊，有你就有门为我们敞开，有你就有路为我们开通，有你就有神迹为我们预备，有你我们就有明亮的明天。因为你创造万有，你已经在明天在等候我们，在今天引领我们，在诸日你帮助了我们。主，我们投靠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愿你的平安，愿你的富足领到你的孩子们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，
阿门。